谢主，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主日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会读吗？感谢主，大家都识字。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很严谨、很严重的一个主题，但是的确的，今天的内容是有一点点沉重的，但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尽量以比较容易明白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知道这一则新闻吗？是过去一个礼拜好像是最火的一条新闻啊，知道吗？大家知道吗 ？OK， 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就是北海道有一个小男孩，七岁，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怎么了？因为他被父母算是处罚，然后就被丢在山里面，然后父母开车过了五分钟回来的时候，小朋友已经不见了。不见了之后呢，又继续找，哇，好多警察、自卫队、什么消防队员都去找，没有找到。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找到了。OK， 为什么这条新闻这么火？你看，我这是拿 CNN 的 news 上来啊，美国头条新闻啊。那隔壁，你看那克林顿比他还小哎。就是美国2016年选举，看到那个是，那个小男孩比那个还要大。为什么这条新闻是这么受注目呢？大家听到的时候感觉是什么？觉得很生气。神奇啊、哦，神奇！为什么？但有我知道有部分是媒体炒作的，把这个事情弄得很大。可是大家听到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件事情呢？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说他爸爸妈妈的教育方法吗？那有一部分人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把小孩子丢在山里？不过我相信这是少数的，大家关注的是什么？现在孩子怎么了？过了这么久就都没有找到，他到底怎么了？还有没有事？结果找到的时候有事吗？没有大事，当然他过几天没吃饭什么的，是有过，可能身体上他只靠喝水嘛撑过。大家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些事情？因为这是关乎生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大家关注的并不是说他们家庭里面怎么样，这个其实是其次的。为什么这么关注呢？是因为关乎人命的，人命关天，对不对？小孩子有什么事大家都很伤心嘛。结果找到的时候听说他是因为不听话所以被爸爸妈妈丢在那里，可是已经很少人去关注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反而是找到的时候他说啊、哦、太好了，总算找到了，是不是？ OK， 所以从小我们都被教育人命是很重的，对不对？特别如果是在日本长大的小孩子，从可以说幼稚园、小学开始，就是常常有这个，甚至有上这个课，就是他们叫做 “inoch no omosa”， 就是这个生命到底有多重。常常就课余活动的时候看一些影片啊，做一些这些探讨啊，都说哦，人命是最重的。所以这次这个新闻为什么这么备受注目，就是。OK， 他如果他找到之后，他第一件事情他会做什么呢？送医院嘛，对不对？即使他这次说他看起来没什么事，可是送医院做什么？检查，要检查，不是只看外观了。也许他内里面有什么问题，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也许胃有问题、肠有问题，或者是其他脏器、内脏可能受损了。所以第一件事他是送医院嘛，然后送医院检查。OK， 所以我们说人命关天没有错，所以关于这生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检查嘛。所以大家看这个照片是在做什么？我不是故意拿中医的照片，当然西医也会听诊啊，会做什么？这是把脉，为什么把脉是在测什么？ 它有没有声跳，当然有跳了，所以大家可以现在摸一下你有没有跳，应该都有的。所以这个是生命的迹象，我们心跳是不是一个生命的迹象？如果测这个人还活不活着，捏一下啊就知道了。OK， 所以大家都知道，刚才都答对了，就是心跳即将产生脉搏，所以我们测脉搏来知道说这个人生命现在状况怎么样。那当然西医没有把脉这一门东西，只有中医才有，就是他测你的脉搏就知道，哎，你好像哪里不太对啊。那西医可能就要靠听诊啊，可能要照 X 光或是其他的。OK， 所以有种种的这种指标可以做来我们测生命的迹象，我们现在生命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测心跳很简单，对不对？现在这么发达，你都连机器都不用，你只要自己手就可以测。但是很难的是什么？我们的信心能够测吗？怎么测？有没有信心的血压计？怎么测呢？我们刚才说这个孩子，大家都关注他，因为到底是死是活不知道嘛，大家关心的就是哦还没有活着嘛。可大家有没有关心我们的信心还活着吗？好像没有很多人关心这件事情，我们也不会去管别人的信心怎么样，甚至连自己的信心怎么样，我们有时候都不会去管，是不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雅各书里面呢，雅各书第二章里面有讲到死的信心，大家有没有读到？所以雅各书给我们一些指标，让我们来测，就是我们的信心的血压计，或是所谓脉搏器，可以测出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是已经很衰微了呢，还是其实已经死掉了呢，还是砰砰砰砰的在跳了？OK， 所以这是今天的主题。为什么说跟生死有关系？就是我们信心的生死，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活着还是死的？还是病危的？还是什么的？可以借由雅各书，不只是第二章，我们可以用雅各书这一整卷书我们来探讨。OK， 这是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刚才说，雅各书有提到信心，有死的信心，是不是？特别看十七节，如果有的，请翻开自己的圣经，这个字可能比较小。在第十七节说什么呢？什么样的信心是死的？出现了三次，就在短短的第二章里面。二十节又一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二十六节又一次，没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很强调这一件事情，所以按照雅各书来的教导来说的话，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什么状态呢？反过来说，怎么样的信心是活的？有行为的信心是活的。雅各说的，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可以借由我们的行为来看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活着还是死的。这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一下，不过暂时我们先看表面的。 OK， 所以我们所谓的信心的脉搏器，信心的血压计是怎么样的，就是来观去鉴察我们的行为。这是雅各书里面教导的。第二章里面没有提到你实际上你要看什么样的东西，第二章里面只有提到说你第一个你要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是第二章里面的重点，所以我们测着测，哎，有一天突然就没有了，也许有一天，可是我们没有察觉。身体上的心脏如果停了，马上就知道，对不对？这是大事，马上知道。可是也许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死了，只是我们没有察觉。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有的。因为不知道嘛，没有显出在外表上面。可是我们怎么醒察呢？需要有一个类似于清单，对不对？我们一项一项来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有没有？我们这个项目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这个项目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 OK， 雅各书提供了几个清单，第一个，我们可以翻到下一章，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不读全部，我们一起来重新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雅各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三章。我的弟兄们，不要多的来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学生。我们若把嚼痰放在羊嘴里，让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学生。看哪，船只虽然甚大，若被大风吹低，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石头在海底里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海底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只是个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歌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们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好，到这里，到这里，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清单里面其中第一项。我们可以用行为来审查的是什么？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舌头，是不是？雅各说什么？地上所有的都已经被制服了，唯有舌头还没有被制服，大家同意吗？为什么舌头这么难制服？为什么呢？有没有人觉得很简单的？我讲话，我每次都是经过大脑的，很简单的，我从来不会讲错话的。有没有这种人？他说舌头是最小的，可是他能够调动全身，是不是？照理说。头啊、手啊、脚啊，这些比较大，对不对？可是舌头可以调动全身，那就是说没有人能制服，没有人能制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在审查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审查自己的话语，会不会有这种所谓后悔的时候，说啊，我刚才不应该讲这句话，啊，我昨天不应该跟那个人那样子说，或者说啊，我应该早知道我那样子这样说就好。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应该大部分人都有，我相信。因为很难嘛，我们讲话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是情绪的问题，有时候是没有思考完全的问题，有时候是不了解对方情况，有时候是不了解环境，有些就很多很多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言语上面做完全的。大家应该同意吧？这个很难。这是一生一辈子需要去操练的功课。OK， 所以他说，那雅各说什么呢？雅各说舌头第一个它可以调动全身，所以还有他说不应该什么呢？用头一个口，又赞美神又咒诅。这里所谓的咒诅人其实就是骂人，就是骂人。有没有人没有骂过人的？有没有？肯定没有人从一辈子都没有骂过人的。 基本上从小开始就已经开始，从还不会讲话，甚至就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骂人当然我们都知道不可以，对不对？不可以做主动。可是有人说，可是我是劝他呀，有时候我是给他忠告啊，我不是骂他，我只是讲他而已啊，可以吗？我们来看再下一章好不好？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的十一、十二节。雅各书第四章的十一、十二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好，到这里。这是我们常陷入一个陷阱。也许有人说，我没有骂人呢，我都没有说脏话，我都没有骂人。特别是成人之后，基本上很少。可是我们有没有论断人呢？很轻易的就会做这件事情。刚才说的小时候，从小小朋友还不懂事就开始了，对吧？现在，俊奇还不会讲话，可是现在开始了，他已经会什么东西弄倒，马上哥哥，哥哥，这么小会栽赃了，对不对？人之常情，不是只有你讲，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过，对不对？马上就会了。那论断人这里说了什么？他说你不要，就是不要点别人的是非，对不对？刚才说，有时候有人说我只是给他建议啊，我只是给他忠告，我不是故意要骂他啊，或者什么。可是这里说什么？我们没有任何的权柄来论断人。谁？他说只有一位。可以论断人跟判断人是谁呢？是谁？只有神可以设立这个律法的，可以，然后也可以救人，也可以灭人的，只有神而已。其他我们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当然，比如说给建议、给忠告那是好的，不过当然要看你怎么讲，还有说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的判断标准是怎么样，在。哪一条界限里面才说这算是建议，在哪一条界限之外就说这个是骂人论断人的，但是有清楚了这条线吗？圣经里面没有写，没有写说你讲这个就是论断人，讲这个是给建议，圣经没有这样子写。所以大家，可是大家有没有个人的标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很难了，你很难判断说我今天，你很难反思反省，对不对？我给我自己的标准，这是我个人的，不是圣经写的。我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个人的判断标准，第一个，这个是主观性的还是客观性的？主观性是什么？就是自己觉得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客观性的是可以有一个指标来评估的，别人可以，第三者也可以做同样判断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标准，我的标准是，如果可以改进的，那就是建议，可以叫做忠告。如果改变不了的，那就是骂人，不是我的标准。给大家做参考，举个例子，你可以跟别人说，你怎么这么丑，可以吗？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标准，不可以，因为美丑是主观性的，没有人能够判。第二个，能改变吗？很难的，对不对？长相很难改变。那再一个，你怎么这么矮？可以吗？很客观哦，谁看得知道那个人很矮哦？很客观性，非常的客观，对不对？可以吗？我觉得最好不要，为什么？改变不了啊，你被讲的人怎么办？我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我生来就是一米五，怎么办呢？那改变不了嘛。 再一个，你怎么这么胖？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大部分人说可以。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当然，胖瘦有主观的成分在，你跟谁比起来比较胖，跟谁比起来比较瘦，这是有主观成分在。可是至少这是可以改进、可以改变的，对吧？这是我个人的标准，甚至你们没有这样说，不是没有说你可以说别人很胖，没有这样子啊。可是这是我个人的标准，也不是说我说可以，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到处跟人说，哎，你怎么这么胖？哎，你怎么这么胖？这个是仅供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给自己一个划清界限，就是说我什么样叫做给建议，什么样叫做忠告，什么样叫做论断人。如果你只指出那个错的地方、困难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其实那可以说是论断，因为你只讲嘛，你只讲说你这怎么这样，这怎么那样子，可是这算是忠告吗？那不算是忠告。有上班有工作经验的人大部分都知道，这种公司里面常常有这种人，就是整天只是讲，哎呀，那个人怎么那样子做，那个老板怎么这样，哦，那个人完全不会工作，或者别的部署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碰过这种人？然后大部分的公司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人，可是这种人问，如果问他说，那我们怎么办？没话讲，这种人通常是讲不出来，他可以挑挑这个挑那个，可是。那你问他说要怎么办呢？很多时候讲不出来，所以这也是可以作为其中一个原则。如果你要给别人建议，给别人就是提醒他的时候，你能不能给他一个就是改善的一个建议呢？你不是只是说，哎，你这里这样这样这样不对。当然有时候需要这种，有时候需要，特别是比如说家人比较亲密的时候，需要所谓忠言逆耳。有时候，这样子亲密的人可以说，可是最好还是带一个有建议、有改善性的一个，不要只指出错来，这样子通常不会被接受的，通常不会被接受。所以说，也许你自己的建议不是百分之百，你比如说，我觉得你这里做的好像不是很合适，但是我觉得至少你可以这样、这样、这样。那也许你那个建议根本就不被采用，也不一定，也许你根本讲的。这建议连用都用不了，也许你有这种情况，但是总比一方的一昧的指责别人是好的。这大家同意吗？不过这我们常常会犯错。再讲小孩子例子，像现在我们家两个孩子，已经习惯性做父母的习惯性了。玉琴不可以这样子，那个不可以，俊琴不要爬桌子，不可以。不可以，那么习惯性的讲。哥当然太小了，不了解为什么不可以，对不对？那像我们家的原则是什么？两岁开始可以拿棍子打。我不是建议大家打，我是说我们家的原则，两岁开始可以拿棍子打。为什么？你可以听得懂，你可以跟他讲，你刚才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现在爸爸拿棍子打。我跟几个可能家庭主任我做过见证吧。玉琪第一次被打就是两岁刚过的时候。花了4个小时才打下了第一下，为什么？讲哦，两个人坐在那边坐，他坐在地上，我坐在这边讲。你刚才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做是不可以的。所以爸爸现在拿棍子，伸出来，不伸，当然不会伸出来，那不伸出来。你知不知道你做错了？一开始都没有，然后再讲，你刚才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这是不可以的。你这样子做是，哇，再讲一遍，手伸出来。要直到最后哇，讲到过了3个小时，就慢慢慢慢的啊、哦，手伸出来，手伸出来，可是，一看到棍子拿出来，马上又收回去。这人之常情，没有办法，这是我们的里面的所谓的老我，是天生的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可是慢慢慢慢了解了，因为我们家自己，像我跟我弟弟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教育型，我们家。没有是拿棍子就直接打，没有这样，都是自己伸出来。唯一选择的机会是什么？你要打右手还是左手？你可以自己选。你要伸哪一只可以？唯一选择，其他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还有， 甚至有时候，比如说在外面啊，做错什么事，特别我们家讲说谎话打的厉害，就是肯定打。那有时候可是在外面嘛，所以来不及，所以爸爸妈妈就说好，让他回去再打。然后就在外面玩玩玩啊，可是一整天都提心吊胆，哎，爸爸妈妈还记不记得？最好他忘记了，回家就不要被打。我没有一次，没有一次忘记了，回家马上过来，手伸出来，马上就来了。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要讲的重点不是说怎么打孩子，我是说，我们都是习惯性的，习惯性的，就是一味的指着对方，这个很难改，很难改，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但是，再次提醒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自己，要尽量的往这方面努力。这也是包括我们刚才说口舌，我们的舌头怎么去勒住它呢？我们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冲动嘛，就是一讲就讲出来，但是。求神更多怜悯，也求神，是我们的力量，可以，来克服这一切。OK， 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第三章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讲这个言语上的问题，第四章也是有一部分在讲言语上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更简短的，我们看第三章的后半好了，雅各书第三章的后半段。它这里有几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个对比，就是，这里后半段讲到的是智慧的问题，有没有智慧？那智慧也有，他说几种，有上头来的智慧，有属地的智慧，有属情欲的智慧，有属鬼魔的智慧，他有说到很多种，可是他说产生的东西呢，我看他产生的东西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如果光说是上头来的，我们鬼魔来的智慧不容易理解嘛，可是我们看他产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三章十四节一直到末了，不用读出来，大家读过一遍，十四节到末了，就到十八节。刚才我们说行为来验察自己，对不对？来验察我们的信息，所以他这里有讲到几个外在的表征，大家可以看得到，有几项外在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OK。有几样是正面的，就是上头来的；有几样是负面的。简单的说，应该，如果整理的好的话，可以找出四样正面的，四样负面的。大家试着找一下，花一点点时间，在十四到十八节之间，第三章的十四到十八节之间，有几样是，就是属天的，属上头的。就正面的有几样是，负面的。这样大家光读有点难，本来有人提议说大堂里面要玩游戏，可是感觉人太多，没办法。不过可以分一下，两三个人一组啊，现在就在你的位置上就近，两个人或是三个人一组。然后呢，两个人的话，一个人找正面的思想，那另外一个找负面的思想，然后彼此分享一下。三个人的话就是二一，我们可以选谁要，找哪一样，好吗？看有没有找到。可以出声音讨论的没有关系，不用做的那么拘谨。 该不难，应该不难，就大概一两分钟时间应该就找得到了。都找到了吗？数上头的有四样。不是数上头的有四样。有一些重复的就是需要归纳一下，所以可能大家找出来也许会多于四个，不过没有关系。OK， 应该啊，时间差不多，应该大致上都至少有找到了。有没有哪一组要发表的？不要是我一个人讲。有没有哪一组要发表的？没有，可以点名吗？今天是六月五号，有没有人生日是五号生日的？五号生日的举手。OK， 那刚好两位可以，冰冰姐讲你找到的正面是什么，然后等一下负面。OK， 可以超过四个，应该会超过四个的，只是怎么整理的问题。清洁，和平，温良柔顺，还有怜悯，多结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OK， 好，这是上头来的。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没有。好，再来，不是上头来的有什么？
这不是中文的版本的。我翻啊，基督是有基督啊，十四节，
十四呢？十八节
啊，自私，也自啊自野心的，还有自夸，还有讲假的真理，
可以说谎话，对啊，
还有。鬼魔的，十六节，嫉妒、自私的，啊，也是野心一样的。
OK， 后面还有吗？没有了。
没有了。
OK， 大致是这样子。好，知道大家都会，当然那个看大家怎么分类。我说四样是为了大家好理解一点。仅供参考，这不是参考答案。比如说，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如果把它反过来，就是说负面的东西，偏见、假冒就是负面的，对吧？所以，数上头来了，大概说清洁、和平，然后温柔有出现过一次，温良柔顺也出现过一次，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这个不是说一定要这样，这只是参考答案，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因为经文就在这里，不会跑掉。OK， 然后还有怜悯，再来负面的嫉妒纷争，这两样东西出现很多次，嫉妒纷争，然后偏见假冒，这是把它反过来的，说上头来的是没有偏见，那意思就是说不是上头来的是偏见，上头来的是没有假冒，那反过来说不是上头来就是假冒，这是我把它这样子归纳，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归纳的方法，没有关系，供大家参考。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列出来呢？把这列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像刚才说，我们要诊断，对不对？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用这几样东西来诊断。因为如果别人直接问你说你的信心现在什么状态，很难回答，对不对？可是借着这些，比如说我有没有清洁呢？我有没有和平呢？或者是我心里有没有嫉妒呢？有没有纷争呢？靠这样子，刚才我们说像列清单一样嘛，对不对？一样一样，你可以来醒察。因为 如果只是问说你信心程度怎么样，那很难去理解，很难去衡量。可是如果有这样子几样东西的话，就比较容易一点。我也没有温柔的性质在我身上呢，我也没有，反过来说，我也没有对什么事情有偏见的，我也没有假冒呢。如果有的话，有负面很多的话，那可能信心，你的这个脉搏可能就比较弱了，你信心在衰微了。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有正面的、上头来的，有清洁、有和平、有温柔、有怜悯，那可以说你的这个信心的脉搏就比较强。这是如果把第三章里面讲到这几样东西挑出来的话，可以这样子理解。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不知道我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这里有提示在这里嘛，可以作为参考，大家怎么样来衡量自己的信心？嫉妒纷争在雅各书里面提到很多很多次，因为教会里面，当时教会里面有发生这种事，就是结党啊，或者是彼此攻击啊，或者什么的，有这当时的教会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然后也是强调，特别是温柔啊、和平啊，特别和平讲了很多次，这也可以说是反过来的嘛，嫉妒纷争反过来可以说是和平，或是温柔在这里面，所以可以用这个来审查我们。OK， 到这里都还跟得上吗？这里现在我刚才说前半段我们都只是讲比较表面的东西，接下来进入更深层的要讨论的地方。我们刚才说这些都是我们外在可以衡量的，对不对？可以衡量的，所以这可以说是行为的，对的。刚才我们之前说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这就是行为，我们可以作为衡量标准。可是大家仔细读，如果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可能会有疑问。我们的信心刚才说没有这些东西是死的，可是经文仔细读，大家说雅各说的这个是对的吗？他的21节说我们是因行为称义，24节又说一次人称义是因着行为，25节又说一次我们是因着行为称义。有没有人觉得奇怪？我们平常在教会所教导的是什么？因着什么称义？哎，雅各怎么这样说呢？大家刚才读圣经，可能轻描淡写的就读过去，有没有发生疑问在这里呢？这好像违背我们平常的教导，是不是？他说因着行为称义，哎，雅各有没有问题？怎么这样子说呢？大家看，保罗平常我们教会教导什么？保罗说什么？他在罗马书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这是我们学的，对不对？相信就可以称义，因信称义。再来，同样保罗说的，加拉太书2章说什么？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讲的好像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圣经自己互相矛盾了？有没有影响大家的信心？有没有人被绊倒了？为什么圣经这样子？雅各跟保罗说的不一样。行为是信心的果子，对象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他是对已经信的人说的呢，还是对没信的人说的？
所以这两点其实是蛮重要。第一个，可能我们只有读过去的话，不了解这个圣经的背景。雅各书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呢？是当时保罗这个因信称义的教导已经不算是渗透到当时的教会当中了，但是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硬把信心跟行为拆开了。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雅各书2章说什么？这里应该有。好，看18节， 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信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指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把信心跟行为拆开来的。简单的说，有没有人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有没有这种人？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这就是要讨论的地方。反过来，有没有人是有行为但是没有信心的？嗯，有的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啊，所以这个是更深的一层，已经刚才我们更往下看了，现在已经超出刚才说的表面的这些东西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混乱？所以当时教会出现的现象就是这样，有人硬把这个行为跟信心拆开来讲。所以为什么雅各在这里也讲出这个？因为保罗的教导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因着信基督称义，这是没有错的，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就是这样子，因信称义。但是有人把这个过分的解释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意思什么？哦，我信了，哦，其他我做什么无所谓了，反正我已经信了。所以为什么雅各一再强调说，如果你的信心没有从行为上彰显出来的时候，你的信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就是雅各也是在这里提出来，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反查反思的机会，不要以为说哦我已经好了，我已经 OK 了，就像好像我觉知了就拿到去天国的 passport 一样，没有这样的事。你有没有真正的你的那个信是什么样程度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的信心是死的还是活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对不对？信心是死的还是活的？所以他这里说，刚才说为什么他好像矛盾，对不对？雅各一直说因着行为称义，因着行为称义，可是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完全没有提到行为，甚至说不是因着律法称义的，你守律法不会称义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主题，但是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答案的部分已经出来了。在讨论一个例子，在总结之前讨论一个例子，他们两个雅各跟保罗都有提到亚伯拉罕这个例子，我刚才读到了，对不对？然后雅各说什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这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好，这里再出现是因着行为称义，因着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雅各说什么呢？亚伯拉罕是因着行为称义。但是罗马书说什么？同样亚伯拉罕的例子。OK，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哎，好像又矛盾了。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人，亚伯拉罕这个人，他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呢？可是雅各说不是，因为他信才有行为。雅各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同意吗？我是故意这样子，因为我现在这经文是断章取义，我只挑了一节出来。大家读经圣经的时候要整体一起，不能这样子只挑一节出来，会有很多的危险的。如果你仔细的继续读的话，我们第一个先把这个搞清楚，律法跟行为是一样的吗？守律法跟有信心的行为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常常会搞混在这里。保罗强调的是什么？你不能因着守律法而称义，同意吧？同意，对不对？不能因着守律法而称义。雅各说的是什么？雅各有没有说不要守律法？没有。你读其他地方，雅各有说，行律法的人他是因着他的规章、他们的标准来说，他是照着律法称义。OK， 可是那是那一群人，在新约的时代里面，雅各说的行为是什么？跟信心连接在一起的行为，对不对？所以雅各没有否认因信称义，没有。刚才我们已经有几次说到，这些行为跟信心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因着你有信心而彰显出来的行为。OK， 所以这个不要搞混了，常常读经的人会搞混这个东西。行为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完全只是去守这些律法条条框框， 而是说你这个行为是不是有信心彰显出来的行为。如果你的心没有信心彰显出来的行为的话，你的信心可能是死的。这跟之前保罗说的你不能靠律法这件事没有冲突的，了解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称义跟得救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吗？亚伯拉罕有没有称义？有没有得救？这是概念上的问题。得救是什么意思？因着谁得救？哎，这个就很容易答了，因着耶稣得救，是不是？啊，再问一次，亚伯拉罕有没有得救？亚伯拉罕是在十字架之前还是之后？亚伯拉罕有没有得救？他在十字架之前，他怎么得救？越来越混乱了，是不是？嗯，称义，称义什么？成为义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在是说这个是没有变、没有错的。因着信，你只要信耶稣基督就称义了。OK， 这个很清楚，对不对？得救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你要小心。称义是说他在神看起来他是已经是完全，虽然我们是不完全的，可是在神看起来，称义的人就是已经成为义人，就是完全人了。但是得救，得救是什么呢？得救是得到这个救恩嘛，对不对？是得到这个救恩。所以犹太人的观念跟我们今天的新约的观念上是不一样的。犹太人的得救是什么？他第一个选民思想啊，旧约是选民，你只要是犹太人，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遵守摩西说的这些东西的话 ，OK 啊。如果你在犹太的律法当中的话，但是新约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吗？已经不是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没有要再去守那些律法的条条框框这些东西了。这是保罗也是这样说，雅各也是这样说。其他你看新约各处可以参照，没有人说是因着行律法而称义的，没有行律法而得救的，没有。得救我们是只是因着信，我们主耶稣，然后口里承认，是不是？这是保罗书信里面所教导的，所以不要搞混，不要搞混，这其实很像，可是概念上是不太一样的。OK， 好，那把这两件事情搞清楚，刚才说律法行为，律法跟行为称义跟得救，把这两件事情搞清楚之后，我们来看，保罗说嘛，因信称义，对不对？这是之前他说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OK， 所以，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给我们一个，也算是一个导航吧。说你如果你照着这个这样做，也是一种，像是指标这样。但是后面他说什么？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清楚了吗？清楚了吗？所以基督耶稣的救恩来到了之后，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如果那些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就是生活在旧约时代的人的话，他们没有这个救恩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能做什么？靠着律法，在这个律法之下，他们的引擎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我们守着这个律法呢，也没有办法使我们称义，而是我们白白的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因信得救了，清楚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第一点。好，第二个，刚才已经重复很多次了。我刚才说我断章取义，就是我只拿了第一段出来，就是雅各书，第二章的，我只拿了21节出来。可是你如果继续往下读，22到24节，马上24节就是什么？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所以不能拆开来的。雅各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行为跟信心不要拆开来讨论，不要讨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或者是你有行为我有信心，不是这样子的。他说的是行为是信心的一种彰显出来，他们是并行的，两个是并行的。再来是说行为跟律法是不一样的，不要把这个混在一起。 OK。所以呢，再继续看23节，你就可以发现雅各跟保罗说的完全没有冲突。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怎么样算为他的义？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啊，保罗也是这样说嘛，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就称义嘛，对不对？雅各也再一次说了，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如果要查的可以去查创世纪第15章里面讲到这个，有这一段经文在里面。OK， 那可以说24节是一个总结了，在这里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重要的关键字是什么？
单，
不是单因着信。所以再一次，雅各的观点是什么？他说你既然有信心，如果你信心是活着的话，你一定会有行为彰显出来。所以你不能只说我有信 OK 结束了，可是我外面做的一塌糊涂，那你里面的到底是什么？ OK， 所以他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他还没有否定说因信称义，没有，信也是要的，对不对？可是他说你不能说你只有信而已，你没有表现出来，这是他在这里所说。所以这个24节可以作为一个总结，就是刚才讨论的这个因信称义、因着行为啊，这些总结在这里。可能有些人还不是很了解，我自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像一个灯泡一样，你有没有信，就像你有没有插上这个插头一样，你有没有接受这个电流 ？OK， 本来我们是空的嘛，那个是没有接上。可是你信的时候，你插头就插上了。OK， 电流有没有通进来？有。但是这个还没有结束哦。重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亮？对不对？你有没有亮？如果你看这边的没有亮的，你知不知道它有没有插在插头上？不知道，对不对？有亮的那个有没有插在插头上？肯定有，对不对？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理，就是他雅各一直强调说，你的行为是什么？你有没有亮？有亮的话就肯定 OK， 你的行为跟信心刚才说是并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就知道你的信心是活的，你有连在那个插头上面。但是当你没有亮的时候，你没有行为彰显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连接？电流有没有流进来呢？你这个信大概是死的呢？电流所谓是要流过去的还是活的嘛，对不对？如果没有接上去的话，你里面是不是死的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作为大家一个理解的一个模式。我常常就是以这个灯泡来做例子。所以再一次说，如果第一件事是你要不要接到插头上？
要。
所以反过来刚才说，如果没有接到插头上可以亮吗？不可能的，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说信，就是你有没有连接到那个插头上，你有没有让电流流进来，活着的电流进来，就是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被激活，就因着我们的信。然后呢，你有没有亮？这是雅各书里面说的，你有没有亮？所以雅各说，如果你是简单的说，你没有亮的话，你是信心是死的，信心是死的。可是如果你的信心是活的话，应该是会亮的，应该是会亮的。OK， 这个我们讨论的其实蛮深的一层，在特别讨论那个性跟行为上面，还有称义啊、得救这方面，可能一时半晌没有办法很快的就理解，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希望大家回去把雅各书整卷再读一遍，因为我们今天只挑了中间几个部分，2章、3章、4章，还有保罗书信，特别是罗马书。罗马书如果可以读一遍的话，就可以再一次更深一层的了解，说到底他们所在说的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我们所学的教导到底有没有错误，到底有没有冲突？如果你觉得你很有可能被绊倒的话，请你找属灵的长辈，或者是找牧师师母，或者是杨牧师， 能跟他们谈，不要被混淆了，不要被绊倒了。这个信息的目的是要让大家更清楚，不是让大家更模糊的。OK， 好，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共同研讨你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更多的亮光，让我们可以了解，如果说我们的信心没有习惯，那就是死的。所以让我们赐给我们可以检查我们自己心的一个好的习惯，或者是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省察自己，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信心现在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了解我们不再是活在律法之下，而是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活在你的救恩，我们可以白白的得救。再次向先生满心的感谢，也求你赐更多的智慧，更多的亮光给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姊妹们，让他们让各位可以在读经的时候，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可以有更多得到你的启示，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不要因着有时候不明白或是不懂的地方而被绊倒，而是借由你的话语或者你仆人的口，让我们可以更多了解你的真理，你的启示，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坚固。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桌上为我预备饭食的弟兄姊妹们，纪念他们的辛劳，也洁净一切的食物，让我们在享用的时候都可以身体健康，也保守我们接下来交通。谢谢，再次祷告。